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来到就是圣殿中来敬拜他，也能够听他的话语。那今天的下午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我们常常都有听过的，这题目就是什么？就是信徒应该注意，信徒特别应该注意几点。那我们会从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十九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应该注意到什么。那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呢，特别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一段的这个经历，他们在旷野当中呢，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失败，许许多多的怨言，许许多多的这个人呢在旷野里面暴毙死了。圣经跟我们讲，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这个心刚硬，因为他们背逆了神，神就不让他们进入那个安息，就是那个进入那个迦南地里面。几乎所有的都在这个旷野里面死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消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描述。那我们希望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好像也是走这个旷野的道路，但愿我们不要在这个旷野的道路这个途中呢，我们倒闭，我们走不到目的地。我们希望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能够抵达那个彼岸，就是对面我们要抵达的那个地方，神所给我们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境地，所给我们这属灵的这个迦南地。所以呢，我们的的确确要从这些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这错误当中呢，得着一些借鉴。他们所犯的错，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再犯。如果我们犯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学的功课，我们仍然是种愚昧的，仍然是愚昧的。但愿我们能够做一个聪明的人，聪明有智慧的基督徒，知道别人所犯的错我们不犯，我们逃避，我们走一条蒙神所喜悦的这个道路。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要注意的有四点呢。第一点什么呢？第一点呢，要听从神的话，要听从神的话。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在这个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一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那我们知道之前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灵，耶稣基督比摩西更灵。我们敬拜的这个对象呢，一定是我们的主耶稣，不再是敬拜天使，不再高举摩西。的的确确，摩西在他们心中呢是有一个很重要很崇高的地位，但绝对绝对不能够把他们地位呢，把他地位提高跟主耶稣，或者高过主耶稣。主耶稣乃是那个万王之王，乃是那个建造物质的，是管理那个全家的，他远远胜过摩西。所以呢，不要再离弃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把主耶稣放在他们生命的当中，不离开去拜去敬拜别的对象。所以呢，这边就讲到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取自于诗篇第九十五篇呢七到十一节，也是七到十一节，那边讲的话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这边圣灵特别讲说，要你们若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呢就免去下面以下的这些这些错误，这些他们过去所犯的这一些罪。那么 而且这边讲到说今日，在今日呢，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呢，一共有三处啊，讲到是今日的啊，第这个在第七节，然后第十三节，还有第十五节是讲到是很重要的，今日要抓住，要抓住今日，今日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一定要解决。今天就是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过去你曾经不听神的话语，过去你曾经按照自己的意识而活，那今天你就不要了。今天开始，你一定要听他的话语，免得你吃亏，免得你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麻烦。那让我们来看这边到底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不听神的话，他们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他们硬着心啊，他们硬着心。什么是硬着心呢？硬着心就是你一意孤行啊，按着自己的意识，不按着神的意识，很固执。那以色列人呢，在这旷野的生活当中呢，把这样的一个心态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你看他们要，他们就是要的啊，他们这个他们想要回去这个埃及，他们就想要回去，他们不理着神怎么样辛辛苦苦的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那当他们没有这个水，没有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苦待虐待我们，让我们死在这旷野，把我们带回去埃及吧。那这是他们的这个硬的心。所以呢，在旷野呢常常惹神发怒啊，惹神发怒啊。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当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的时候呢，在这个山脚下，那些在这个以色列的营里面，那亚伦呢就跟那些以色列人开始呢建造啊金牛犊，在那边建造金牛犊，惹神的这个怒气啊，惹神的怒气到一个地步呢，神甚至说，我不要带你们去这个进入这个迦南地了。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圣经也常常的跟我们讲，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我们心中有没有常常的有那些偶像在我们心中，有没有？我们说神说不可以有这些偶像，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自己制造一些偶像，一些就是崇拜的。当然我们喜欢做一些东西是好的，但千万千万不要让它占据着神的这个为主首义的这个地位啊，最重要的这个地位，让神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居首位，不让别的事情拦阻我们来敬拜神，特别是在主日啊，不要说主日我因为我有一些东西啊，要特别的学，或者说有一些应酬啊，你就把主给忘记了。当然在特别的情形，如果你真的是生病还有是特别的情况，那是另当别论。不然的话，我们总是把主放在第一，特别在主日，那主日是一个星期里面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来到一个最高峰的时候，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听神的话语，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的敬拜神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段，让我们不要轻看啊。那么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一些东西我们知道不能够荣耀神的，不能够荣耀神的，那我们有没有暗暗的硬硬的要去做呢？惹他发怒，我们知道的那些东做那件东西呢不能够荣耀神的，那既然不能够荣耀神，为何你要去做呢？啊，你可能给自己很多的这个理由，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这边说不要惹他发怒。我们总是要讨神的欢心，就好像我们要讨我们父母亲的欢心， 我们希望我们父母亲能够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呢，都能够得到他们的欢心。在世上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也要这样的面对我们的神。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你做了某一样每一样事情，你就要跟问自己说，这件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悦吗？神欢喜吗？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吗？你问你自己。如果你的答案是很肯定的话，那你就去做。如果你的答案说 not sure half half 啊 50-50 啊，你就要定下来，你就要停止。这样的情形呢，最好最好你经过祷告啊，如果经过祷告还是觉得不对的话，你就停下来，这样子比较保险啊。求神叫我们不要惹他发怒，而且试探他，试探他。你知道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呢进入这个旷野的时候呢，神没有把他们撇弃的，神竟然有能力把他们从这个法老的手中啊，这样子带领出来，那是很奇妙的一个带领，你知道吗？要从法老的手中把这些以色列人200多万以色列人拿出来是不简单的。你知道法老需要他们在那边服役了吗？服苦役啊，做苦力啊，做奴隶。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便宜的廉价的人工啊，他是要抓得很紧的。所以呢，你看这个摩西跟亚伦到这个法老面前跟他们说，让我的百姓走，让我百姓去到旷野里面去敬拜神啊，好多次呢法老说好好，但是呢当这个灾祸过去的时候呢，他又反悔说不，我不让你去，对不对？好多次都是这样的。虽然越来越重了，那个灾祸越来越重，那个法老的心呢越来越什么，越刚硬了，越来越刚硬。那到最后神呢就拿出一个绝招，就是杀他们的埃及人的长子，包括法老，包括这个牲畜，全部的这个首生都杀了。那在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些法老呢就快快的把这个摩西来说，你们快点走吧，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对不对？你走吧，你走吧，我不要你了。那虽然讲是不要，但是等他都走到一半，走到不远的时候呢，他们什么又带着这个什么这个马，带着这个战车又追他们了。你看奇怪不奇怪？他不是不愿意放掉了，他希望到最后一分钟还是能够把他们再次的把掳掠。但神呢却行奇妙的这个事情，虽然来到这个面对这个红海的时候，神呢就为他们开路，让他们能够平安的经过这个红海，但却使法老还有他军队呢被这个红海的水呢给淹没掉。不然的话，以色列人呢可能呢会再一次呢被掳掠回去埃及做这个奴隶。所以你看神竟然有这样能力带领他们，难道神没有能力带领他们经过这旷野供应他们的需要吗？所以当他们遇到口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神了，神啊，我们很口干啊，你要我们渴在那边渴死吗？然后如果他们当时他们没有东西吃，因为他们在那边他们没有这个肉啊，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抓这动物，没有太多动物了啊，可能只抓了一两不晓得一些野狼什么啊，不够的，对不对？但神呢还是按着他们需要呢供给他们。他们常常怀疑着，神啊，你到底能够不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所需要最基本的这个水啊，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肉啊，这食物根不根？神呢特别的施恩给他们，就说好，既然你们这样的话，我就给你有特别的一样食物，叫做玛纳啊，你们去收6天收一盒，一盒 one hormone。 那第七天的时候呢，收两 hormone 啊，供你们安息日享用。神都一一的供应，神没有让他们缺乏啊。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试探我们的神，说神啊，你的供应够不够我用？你会不会给我足够的钱？会不会？看诸位姐妹讲会，感谢主，感谢主啊！神亲自养他，神亲自养他。其实神呢、啊，也养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当我们讲神养我们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不用做工，我们还是要亲力亲为，还是要去努力的工作。在工作的当中呢，神呢就供应一切的东西。这个我们要抓住。只要你今天你凭着信心说，神啊，我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这条旷野的道路，我知道你既然把我带领进入这个属灵的生命，给我这样子一个救恩，你必定会带领我走完这条道路的。我不晓得怎么样，但是只要我很按着主你的意思做所应该做的，尽上所尽的这个本分，你是不会让我挨饿的，你是不会让我缺乏的，这是肯定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要说让给人世人来看你说，哎，世人讥笑你，你的神真的这么伟大吗？你的神真的能够带领你吗？是不是他们会这样，才会这样讲，会讥笑你？但是你不用怕他们，你单单凭着信心，你就按照你的本分好好的勤劳的来服侍，来跟从他，来工作，来所谓的付出。神呢，在适当的时候呢，一定按照主你的需要来供应你，叫你一无缺乏。所以不要试探神，不要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当我最软弱的时候你在哪里。神一直在你的心中，神一直在陪伴着你。很多时候这个问题说，我们有没有与神同行，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不要试探了。那么在那边呢，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啊，40年之久。但是呢，所以我厌烦的试探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一个人他们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所行的各样的神迹，神把这个红海分开，神把鹌鹑从这个这座缝呢带到他们的这个营地的周围，神借着他的能力把玛纳赐给他们。那虽然他们看了这些东西，他们却学不到任何宝贵的功课，视而不见。那这个是很可悲的一样东西。圣经讲他们是什么？是那种迷蒙、迷糊啊，迷糊，迷糊就是那些什么走错路了，走偏路了，没有按照正路而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神的这个作为，看不到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一切，他们就按照自己这个心意来走，也就走的路呢都是偏离真理。他们的生命呢就是过得懵懵懂懂，懵懵懂懂，迷迷糊糊的。希望在我们当中，我们的是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懵懵懂懂的 blur blur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不要，千万不可以这样子。你必须要知道神有时候把一些东西、一些事情降临在你身上，发生在你身上，一定有他的什么，一定有他的旨意的，有他的这个美好的所谓的意识，不然他不会让那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虽然那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苦，但是 神要训练你。我常常就想到这个，我进来我的这个岳母的这个事情。坦白说，在之前呢，当他能够走动啊，能够走动的时候，能够自己上厕所啊，能够甚至能够用这个轮椅推他，还不错，就还有一些可以走动，可以有一些自由的这个活动的这个空间。但是当他不能够走动，当他每一个行动都需要我们抬他抱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哇不简单，即使有佣人啊，你不可以单单靠那佣人，一个人不能够应付一个，不是一对一的，是二三四个人啊，比如说来应付一个人的呢，啊，所以你就要常常的在旁边照顾，要在旁边的这个看他的这个需要。那有时我就想说，哎呀，我们本来是相当自由的，我们是相当自由，我们要做东西我们都可以去做，我要去 shopping 我就 shopping， 我要去吃东西去吃东西，我要运动我就运动，我要来教会我就来教会，对不对？你觉得很比较自由，不受限制。但现在因着岳母的情况呢，就 不一样了。我们就要确保呢，在家中至少有一个人在旁边陪着那个女佣，能够一起的照顾这个老人家，不然的话就麻烦，对一个人呢应付不来的。但是我想，这是神教导我们哦，要教导我们，教导我能够学习忍耐，忍耐。那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忍耐，而且要接受事实。你不是这个时候逃避啊，不要说这个时候逃避，当我们逃避的时候呢，你就学不了功课。但是如果你可以忍耐学习说接纳，这个是我神所放在这样的一个试炼，放在我的身上，放在我们师母我们家人身上，是要让我们学习忍耐，学习调整，学习有爱心。特别是他晚上有时因着身体不舒服会一直喊，那你睡眠怎么办？你睡不到20分钟一夫人直接醒来，睡不到20分钟又醒来，他睡不着我们都睡不着，这种让你知道这种情况是说，所以呢我是想说，是的不容易，但是神要给我们学习，那么也从中呢学习怎么样来调整适应。那么我相信透过这样子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爱心，更多的耐心，更有智慧来处理，而且能够把家人呢更加凝聚在一起。你知道吗？凝聚在一起，神给的这个恩典，神给这样的一个试炼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是神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经历，让我们能够学习，不逃避，只要接受，按照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时间来处理。所以不要迷糊，不要迷迷糊糊，看到神为什么把那事情放在你身上，他有他的意思。有时候要你说再一次的被提醒，有时候呢要你觉悟自己的一些软弱，一些自己的一些错误，不要做一个 blur person 啊，尽量不要，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一切的旨意，他要我们成为他所重用的器皿，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就好像叶伯他经过试炼之后呢变成金晶了，变成金晶，让我们也能够学习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对，听从神的话语，千万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按照自己的心意，不要硬着心啊，自己以为走这条道路啊，自己的这个做法而没有寻求神。如果我们硬硬的这样的去试探神，硬硬的这样的去惹他的发怒，我们将不能够成长， 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呢，是不好的一个结局。求神怜悯。第二点，除去不信之心，不信之心。在十二节这边说到，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耳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同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这个不信呢，出现了三次，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了，不信。在这个十二节、十八节、十九节，那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旷野的生活，他们所展现的最可怕的这罪呢，就是不信的罪，不信的罪。而如果在这边呢，存着不信的耳心呢，在这个听弟们说 ，evil heart of unbelief，evil heart of unbelief 是从心中发出来的。你注意你的心，注意你的心。他们常常不相信神的大能，虽然神向他们彰显了这么大的这个神迹啊，但是他们依然不信。你就想说，哇，如果当时我们是在一个旷野那边，我们跟以色列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一定相信的，我一定相信神的，红海在我面前打开哦，玛瑙从天上掉下来哦，那像这个盐碎的这个一粒粒的珠样子啊，弄起来炒起来，就好像圣经怎么讲，好像有点蜜的淡淡的感觉了，淡淡的感觉，但是呢却能够滋补他们的身体。哇，这样好的东西，然后现在哪里找到玛瑙？找不到了。亚伦把这个摩西把亚伦的这个也啊这个摩西叫亚伦了，把它放在那个罐子里面的那个玛瑙就不在了，就不在了，对不对？那你想，你当时如果你在那边的话，你一定会相信。我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很多时候你看了，你惊讶了一下，但之后呢？你就完完全全的把这些事情呢给忘记掉了，然后你就开始再次心中想，神真的存在吗？神真的存在吗？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坦白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有，我会问我自己，这位神到底有没有存在？神是真的吗？我问这种问题啊，我信主之后，我又问了自己，我到底得救不得救？但是我感谢神，有一件事情呢，让我一直的抓得紧紧的，就是说，我发现到在还没有信主跟信主之后呢，我有生命的这个改变了。信主之前讲粗话，不信主之后呢，信主之后呢？不讲粗话，所以我就回想，哎，为什么我信主之后会，我的这个粗话就完完全全从我嘴巴，从我心中完完全全要消失？我不能够解释，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特征。虽然我心中会有这种怀疑，但是我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定是神改变我的心。一定是神重生了我的生命，以致我才有这样子的一种改变。那当我这样抓住的时候呢，我就不会所谓的迷失。不然的话，当我开始信主那个时候，如果我继续的问下去啊，我继续的怀疑下去啊，我坦白说，我会离开主的。 我会离开主的。不可以让那个这个不信的心啊，一直的所谓的存在，越善越大，就好像那个这个教在放在一团面里面，它越来越散发，影响到整个团，是整团呢发起来了。千万千万不要。那坦白说，我们心中有时候我们也会问好多好多一些问题，比如说比较成熟的这个信徒，你会说神会爱我吗？神会爱我吗？神会照顾，神会看顾我吗？神会保守我到底吗？神的话语可信吗？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对不对？如果你问，你可以问很多问题的。那问问题是好，问问题是好的，没有错。而且如果你问问题，你尝试去找他的答案，不是没有答案，是有答案的。有些答案呢可以立刻从圣经里面呢得到答案，有些答案呢是需要你花几个月几年的时间来找到答案的。有些答案呢是简直是不能够找，很难找到的，不能够找到的。我就拿一个例子，神从哪里来？神从哪里来？神从哪里来？我们都是讲的自有拥有，对不对？自己有 self-existent， 我们就这样子接受，对不对？我们就讲讲，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你一直硬硬的说，我一定要找到答案，我不找到这个答案，我不相信，我就离弃，我不相信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啊，如果你有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快很快你就离开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你得不到这个答案，因为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人的理智啊，这有限的理智能够得到这个答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接受，就接受。就好像我们，如果你饿了，你饿了，在你面前有一盘这个食物，你就凭着信心哦，快快乐乐的把那一盘饭吃下去，把那食物吃下去，把你肚子填饱，你精神工作，你继续的去找答案，对不对？但如果你硬硬的说不，我要看这个食物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些成分，我知道完完全全知道说，我才敢安心的吃。我告诉你，等你死了之后，可能你还得不到这个答案。而世人常常用这个来叫试探我们，挑战我们，对不对？他说，把一切东西跟我讲得清清楚楚。那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没有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脑子，我们无法解答的。比如说，人的主权跟人的主权自由，跟神的这个主权，也是我们很难把它那个当中的这些纠结完全的解开。我们知道神是有完全的主权，神掌控这些，同时呢，人也是有这个自由，对不对？人也是自由，那这个人的自由呢，又在神的主权当中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的解释。那你就必须要学习，凭着信心来接受。凭着信心来接受，如果你能够再继续的去了解，好，你继续去了解，不要让这些疑问啊，这些东西，这些成为一种拦阻你更亲近神。有些人讲，神会不会是太空人？是不是从太空来的那些外星人啊 ？Aliens， 对不对？有些人会讲，如果你听信他们的话，啊，你就慢慢慢慢你就跟着他们走了。就整天去找 aliens， 那整天去找 aliens， 不，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你相信他，抓住他，抓住最重要的东西，抓住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愿意把启示给我们知道，说应该知道了，他就让我们知道那些隐藏的， 他就把它隐藏起来。有一天你到天堂的时候，你可以亲自去问神，你可以亲自去问神，到底那些答案是什么，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凭着信心来这样子的跟着神，跟着他的话语来行，免得我们把永生神呢、离弃呀、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存着不信的心，不信的心，他们不相信这位耶和华会领他们到这个应许之地的，他们就按照这心意自己制造这个牛犊，他们不相信神会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发怨言，神甚至呢差派这个火蛇到他们当中了，把他们咬死了。只有那些肯抬头仰望那个挂着的这个铜蛇才能够得救啊，不然的话他们的心就完完全全的归向什么？归向偶像，归向那些虚假的神。所以为什么来到这个要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在审听啊 Shittim 的时候，这个巴拉呢就用那个什么那些祭拜那些外邦人的女人来引诱他们，让他们跟随了这外邦的神，不敬拜耶和华，他们就离开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愤怒的就临到他们身上。后来呢，神呢使这个瘟疫呢临到他们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只要如果我们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就把它写下来，你就尽量去找那答案。如果能够立刻找到，感谢主；找不到，你花时间，你花时间，你去问，你去研究，希望你能够找到那答案。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找不到的话，你不要因此说我的信仰出了问题，不要这样子，是因为你找不到，是因为你没有倾向，或者神没有向你启示。好，抓住这个信心，对神的信心呢一定要持守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信徒应该注意什么呢？应该常常劝勉，彼此劝勉。你看这边第三章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彼此相劝。那照样的，这边也说今天有机会了，天天彼此相劝。那这边相劝呢，不是讲到讲道啊，不是讲牧师在这边讲道。那当然牧师在这边讲道也是一种劝导的一种工作，这边的彼此相劝是彼此的什么勉励，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建立。那我常常说你脸上的一些东西呢你看不到的，你背后的一些东西你看不到的，你知道吗？你背后有什么东西有时候你看不到的，你需要另外一个人来指给你看，说哎，你的脸那边有一个一点食物啊，或者你背后呢有一个昆虫在后面，啊，蚂蚁在后面，你还知道了，不然的话你就被蚂蚁呢这样白白的咬伤了你自己。所以呢，神就让我们要彼此的劝勉。那当然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我们相聚的时间不多，相聚的时间不多，除了主日这样子，我们在星期三我们也有所谓的在这个 Zoom 的平台里面相见。那么当然在其他时间我们可以借助这个 WhatsApp 啊，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呢，来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建立。神要我们这样彼此的建立。如果我们觉得对方有什么需要的话，觉得他有一些地方需要你指点他的话，你跟他讲啊，以爱心，凭着爱心来建立他。神要我们这样，因为神不要我们成为孤立的岛屿，也不要让我们成为独行客，不要让我们成为独行客。 让我们成为能够彼此建立、彼此扶持、彼此建立的这个信徒。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忽然之间听到有些人在路途当中呢迷失了。那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报纸里面，我们就读到，在某一个职务的单位里面，为什么无端端的有一些臭气发出来，越来越臭。后来呢，当人家去把这个门开了，原来里面住着个，里面一个尸体，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老人家，一个孤苦伶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朋友，他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者是其他原因不知道，但是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都没有人知道，这是很可悲的一种现象。但愿我们当中，我们不这样，我们能够彼此的建立。虽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是那么可爱，但是呢，大家都必须要帮助。你在教会里面就是的，那在教会里面，坦白说，每一个都是蒙主的恩典拯救的人，蒙主的保险洁净的人。坦白说，教会里面也有很多问题的人，你知道吗？有一个问题，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大小而已，严重不严重。报纸刚刚说，在三个人当中，在这青年人当中，其中一个呢就有这个什么忧郁症，有 stress， 有这个所谓的 worry 啊，严重的这些现象，1/3。你想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这样情形呢？可能你年龄比较大了，你比较能够应付，感谢神。但是那些年轻的，他们有时候不能够应付，我们就需要帮助。那当我们彼此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避免很多很多的这些孤苦伶仃的人呢的这个事件发生。主要我们说聚集，所以神主说不可停止聚会。哇，有人说什么了不起啊？不聚会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要轻看了神的话语，神有他的智慧，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常常聚会，不要自己一个人成为独行客。你独行客的时候呢，你就很多麻烦了。这边讲到说，免得有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是的，罪迷惑，这个是圣经要我们彼此劝勉的一个缘故。那罪呢，有时候他常常用借口来掩饰，很美丽的这个借口来掩饰的，我们犯罪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他讲一些白色的谎言呢，还没有相干的啦，白色的谎言不没有伤到别人啊，也没有害到别人。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你学习讲白色的谎言的时候呢，你自己慢慢可能就慢慢也会讲谎言。而且另外一点是，你的家人、你的孩子看到你讲这些白色的谎言，他就以为可以讲谎言。而当他会讲谎言的时候呢，以后他胆子大来的时候呢，他就在社会里面呢开始欺骗，在公司、在银行里面开始欺骗。有一些人开始的时候讲一些骗话的时候呢，他的心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当他讲惯之后呢，讲骗话，这个脸不改色，他的脸永远不会变色。他讲骗话，你不懂，他知道讲骗话是没有讲骗话，变成这样的样子。求神施恩帮助，让我们不要被罪的东西呢影响。好，他会迷惑的，而且呢，罪呢常常以甜头来引诱的。甜头来引诱了，他以那种很吸引人的方式来引诱人的。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这个婚外情了。 当然是分外心。啊，为什么搞分外心呢？太迷人了啦，啊，对方太过啊关心了，啊，对方实在是能够体会我的心，啊，对方特别的这个诱惑人，对不对？所以才会掉入那个陷阱里面去。那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知道彼此的缺点。如果知道对方有稍微偏离某些真理的时候，你就应该尽快的从中啊从旁呢卸阻，指点他说：“哎，弟兄姐妹，前面有一个坑啊，你要小心啊！啊，不要一直看手机，看到这掉在坑里面都不知道。现在的人很多时候呢，不是掉在坑里面呢，就给车撞到了。”因为看手机就低着头，我也怕，因为看手机呢常常这个没有在这个应当停的那个车站里面呢停，有时候越过那个应该停的那个车那个巴士车站，因为在巴士里面喜欢看一些东西啊，看到了忘记了车站应该在哪一个车站停。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的提醒，天天啊，天天就常常，今天有机会你就要好好的提醒，好让弟兄姐妹能够被建立。最后一点呢，应该注意什么？要坚持信心到底。你看这边说，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是的，神给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要坚持到底。神让以色列人他们有信心的出这个埃及，但是他们却丢失了这信心，在旷野里面死了。神说：“我要领你进了应许之地。”当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从那个这个应许之地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应该立刻进去，因为我们必定能够战胜他们。”但是其他十个探子怎么讲呢？不啊！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蚱蜢一样。他们那些人很高大哦，哦，他们会把我们吃掉哦，啊！当这个会众们听到这个十个探子这样子的恶讯的时候呢，他们每个人都哭起来，说：“为什么神让你带我们来，让我们被这些人欺压，被那么些吃掉呢？”神说：“因为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信。”把这20岁以上的都必须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除了加勒跟耶稣亚。你想一想，多么多人没有这样的一颗信心。那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心到底。你信主多少年了？信主多少年了？5年、10年、20年、30年、40年，你还是继续的来敬拜主，继续的相信他是你的真神，他是你的救主，感谢主。但不要忘记，当我们越靠近那个目标的时候呢，那个道路呢就越来越艰难，你知道吗？你看他们跑那些所谓的那些马拉松，在通常在哪一个部分呢？通常那些人会倒在地上呢？通常呢是在那最后那一部分，已经精疲力尽了，已经精疲，但是那个终点就在那边了。他们拼命，但是有些人没有办法，有些人就倒了下去。不能够抵达那个终点。那你越靠近的时候呢，你要越要出尽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地。照样，今天若是你已经信主好多年了， 你还是敢能还是继续的信靠他，感谢主。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要接近这个人生的尾端的时候，撒旦的工作呢就更大了，撒旦的工作就更大了。撒旦不要你平平安安的抵达这个目的地的，啊，不像圣经里面说，他便安安啊平平安安的归到他列祖那里。撒旦变了，相信撒旦一定会制造各种各样的这个试探，拦住透过这身体的什么身体的疾病，透过一些人际的一些关系，透过一些周围一些事件的发生，让你觉得你的这个旅途越来越难，越来越艰难了，让我们不因此而软弱而跌倒。神要我们自始忠心，自始忠心，记得哈。那这边告诉我们要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那坚持到底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呢也放在主的手中，因为主耶稣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把那信心放在我们身上的话，他就确保我们能够什么完成的抵达这信心。神主会保守，主会帮助我们，你只要靠主你就能够达到，你不要因着一些困难，因着一些试探，因着一些痛苦你放弃，你说信主耶稣不值得，信主耶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是的，有时候如果真的我们来到一种很严峻的考验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胜过。好像我所说的，他先把你的东西，把你的外面的这些东西能拿掉，把外面东西拿掉，把你的钱财拿掉，把你的这些就是物质拿掉。比如说接着下来他就把你最亲爱的人拿掉，接着下来呢他就把你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些部分拿掉，好像这个叶伯那样，我不是想过叶伯他把外面的他东西所有牛羊全部拿掉先，然后又把他的这个仆人拿掉，接受下来他就把他的儿女拿掉，最后呢他让叶伯呢身体受这个痛苦，让他生那个毒疮从头顶直到脚底，他用这个什么瓦来挂他的这个毒疮啊，哇那可怕的一种情况，坐在会议里面每个人看到他讨厌，连他的妻子们都厌恶他，对不对？那当这样的试验的时候，叶伯他有埋怨神，但是他没有放弃神，他埋怨神说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包括神在我还没有出世之前呢，就把我夺掉，叫我不见到这个世上的这个光，这是他讲的。但是后来他继续的靠主，他知道说神有他的这个意识，神有他的旨意，他继续坚持下去，因此他就可以讲出另外一句话说，从前我奉闻你的名，如今我亲眼见到你，这样的一个信心被建立起来，以致他能够继续的成为我们的这个榜样。那有一天如果我们面对像叶伯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你我能够站立得住吗？你我能够站立得住吗？能够坚持你信心到底吗？我常常说这个东西容易在台上讲，也容易听进去，但是要面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靠主来度过，因为主是那位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那位主，你求神帮助，就好像许许多多在受苦难的这个信徒，他们在痛苦当中，但在逼迫的时候，他们继续的祷告神。当他觉得他自己要真的是死了，整个身体受极大的这个痛苦的时候，但是在灵里面呢，他却感觉到他的灵呢与主耶稣相聚在一起，这样的一种灵界的这个感觉的感受，是只有那些经历过了他们才知道。这也告诉我们，你不用担心，那恶者能够害我们的身体，却不能够害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灵魂，你知道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折磨我们，而坦白说，折磨是叫最痛苦的东西。那这个折磨可以发生在人家身上啊，这个痛啊，痛是他的。